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大卫逃亡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他逃亡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是他的仇人，亚沙龙得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户塞，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归向亚沙龙，这个人是大卫派的眼线。另外一个就是亚西多福，他是全心全意归向亚沙龙，最起码他全心全意要杀掉大卫的。那么在撒母耳记下16:23，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他讲话跟神讲的一样，他的建议就跟神的建议一样，那还用说什么？那就是最棒的建议了。下面我们看到他的建议，17:1，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人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都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他出两个主意，一个叫亚沙龙跟他的爸爸的飞兵睡觉，这样让以色列跟随亚沙龙的人更专心，因为跟他老爸绝不会和好了。另外就是要快立刻追，亚西多福太聪明了，这个战争就是要打快迅速的。我现在挑12000人，我们在前面看到哈，那个大卫特别的侍卫哈，跟随他的人在15:18哈，有600个加特来的禁卫军，那比起12000人差太远。但是大卫也亚西多夫也知道大卫的勇士很多，所以要用精兵12000人，今天就追赶，趁他疲乏手软，我突然追上他，让他惊慌，让他惧怕。各位，亚西多夫是快啊，这真是德国的闪电战，或者像亚历山大一样，汉尼拔也是，都是快奇袭，一定成功。那我们也想到说哈，大卫在他一生写的很多诗里面，诗篇里面很多哈，这个死亡的绳索缠着我，哎呀，匪类的急流叫我惧怕，我的性命真的像，真是命在旦夕啊，马上就要没有了。我们记得他跟约拿丹也讲过，我离死不过一步，从他年轻的时候离死不过一步，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在那里弹琴，突然一个枪刺过来，离死不过一步，现在也是更是离死不过一步，以前是扫罗，现在是他儿子。然后亚西多福如果计策成功，12000人追他追赶他，大卫一定慌，一定乱，百姓逃跑。亚西多福下一句话讲的完全把自己的那个恨大卫的心表现出来，当然也把整个战略表现出来，我追上我只杀一个人，别的不杀，我就杀王，然后其他百姓归向你。哦，这个亚沙龙听得高兴啊，就是把敌人去掉了，然后大家都归向我，我也不要百姓死掉，因为我以后还要继续开拓领土啊，我需要军队啊。当然亚沙龙这话也真是，亚沙龙喜欢这话也真是该死啊，杀你的爸爸，你怎么可以以此话为美？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单单杀王一个人。所以人间的忠贞，各位也真是不可靠。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您是喜欢政治的，有参与政治的，哎呦，政治上面，商场上面，其实人间所有的包括剧场，那个无情冷漠，那真是你经历过掌声的人，后来又听到嘘声了，难过。这个政治、商场、剧场，一旦过了气，美貌的女星可能在成名的时候，全世界人都知道她，为她疯狂。过气了，没人理她了，那个寂寞是很难忍受。我们只有信靠上帝，否则我们在这世上就只有寂寞和叹息。 哎呀，以色列人多么跟随大卫，千他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现在怎么样？跟随他儿子来杀他，而且亚西多夫说：“我只杀他一个人。”大家说：“以为美。”连亚沙龙也以为美。第五节，亚沙龙说：“要招亚基人户塞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啊，亚西的那个亚沙龙这样想，我们再听一个意见，因为这个人是大卫的好朋友，听这意见再听。本来户塞根本都不在了，户塞也许在外面，他现在还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了。虽然亚沙龙已经要接受他，但是他还不是政治局常委，还不是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哦，户塞急死了，因为万一亚西多夫计谋成功就惨了。哎，上帝感动了亚沙龙，给他一根吊死自己的绳子，把户塞找来，我们再听一听，是出于谨慎，是出于聪明，但是却一盘棋，就是这一招下错了，完全完蛋了。第六节，户塞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夫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他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哇，户塞大概吓出一身冷汗了。哎，这个人只是凭跟王一起玩的，但是他居然在危机的时候也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户塞对亚沙龙说：“亚西多夫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塞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中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哦，他形容也很好。哎，你老爸不是勇士吗？这个亚沙龙知道，现在他们被赶出去，真是像丢了崽子的母熊一样，很愤怒。这个不太对，起码大卫不是这样，也许大卫身边勇士还是这样，不像是丢了崽子的母熊，倒像丢了妈妈的小崽子一样。大卫现在年已经老了，已经比较不是像以前那样的神勇了。但是亚那个户塞要讲一个主意，一方面让亚沙龙哈对他爸爸惧怕，一方面又激起他骄傲的心。就跟以前耶罗波安一样，罗波安国家分裂的就是他听了那些少不更事人骄傲的心。当然现在户塞也是借着他少不更事要惹动他骄傲的心，惹动了以后他爸爸就得救了，亚沙龙就死定了。我们看下去，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人也都是勇士。现在先来吓一吓亚沙龙，不可以今天用闪电战，用突袭的方式，因为你爸爸不好抓。这个我不知道，像抓宾拉登一样是不是也是不能抓？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杀了，那美国士气怎么办？总之你爸爸太难抓了，如果我们去抓他，一旦死了一个人，那大家都消化了，大家都完蛋了。那个跟以色列人在这个爱城失败一样，虽然死了只有三十几个人，但是大家心都化掉了，那以后还打什么？大卫太厉害了。好，先要吓一吓亚沙龙，然后呢激起他骄傲的心。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十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哎，听到没有？这就是激起他的骄傲心。哦，从但到别十巴全国来拥护你，我有这么了不起啊？然后呢你带领他们出战，你是英雄，带他们出战，这样人又够多，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我们今天没有看到露水下在地上，我们今天在城市里比较没看到，但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很干旱的地，但是到晚上黄昏降露水，第二天都是露水。你记得基甸也做过这个实验，羊毛都是水。你也知道在创世纪里，露水滋润大地，就让大地能够生长出各样的东西来。露水下地哈，就是我们一下去就是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了，连他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 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露水，每个地方都把它掩盖住了。他说进了那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这当然是夸大的说法，但是说的真舒服。他到城里去了，我们每个人带一根绳子把那个城都拉到河里去了，死定了。又让亚沙龙惧怕，不马上攻，失去先机，又让亚沙龙骄傲，在打仗的时候自大，骄兵就必败。户塞说呢，让亚沙龙的反应呢就正中了他的诡计。十四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更好，是他们愚蠢，但是这件事也在上帝掌握之中。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亚沙龙要降祸，哎，我们很遗憾，亚沙龙要死，他是做错了，当大卫也做错了，亚西多夫也做错了，在仇恨报复中的人都错了。这仇恨报复就是亚西多夫和亚沙龙。你说大卫没有错，有错，但是各位，深渊在主，主必报复，我们不能报复。我们可以诉诸警察，可以诉诸国家公权力，可以诉诸政府，但是我们心中没有仇恨的。好，下面就是情报上面的一个，这个如果我们拍电影可以拍得非常紧张刺激，整个这一段都可以拍得很紧张刺激。下面要紧急又要秘密。十五节，户塞对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夫为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就是这很快的讲啊，不能多讲，不能浪费时间哈，因为也可能有眼线，也现在是分秒必争啊。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不要住在旷野那边了，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你们时间不多了，赶快过河，不要停在那里，因为现在我暂时把亚西多夫的计谋挡住了。万一完了想一想，哎，还是亚西多夫好，今天就追。那王已经那么疲倦了，那么累了，跟随他人会四散，你们必定死，赶快拼死命也要过河，这样矫正能够站得稳。因为现在我在说亚西多夫可能会改变他，亚西多夫的主义暂时没有被王接受，但是可能会被接受，所以你们时间非常紧迫，赶快逃。十七节，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但是真的也被人看见了，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就是他们传要告诉这两个人，使女就跟他们讲，他们就报信给大卫。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你看这里有情报站，有间谍站，有很多的眼线，有一个小孩子看到了这件事，赶快去能够报告亚沙龙啊。你也看到亚沙龙的间谍网也很密，你也看到亚沙龙不在民心中也相当高了。告诉亚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就这个童子去告密的时候，这两个人也算警觉，赶快躲起来。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秸碎麦，就没有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哦，他们连那两个告密的人都知道了，所以大家的情报都很灵通。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也有点像这个在耶利哥城妓女拉合的事情哈。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这种尔虞我诈的事情。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夫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亚西多夫要害你哦，户塞挡住了，不过能挡多久不晓得，赶快过河。大卫和跟随他人都起来过了约旦河，到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这是一个悲哀的老人。圣经里记载自杀的人不多，我们最熟悉的是犹大自杀，参孙也算自杀，还有一个新利啊，亚西多福也是自杀死的。他是一个痛心的老人，他所服侍的王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这是不幸， 他可以请求上帝伸冤，他可以请求大卫赔偿。他没有，他定义要让那个复仇的火在他心中烧，跟亚沙龙一样，复仇的火，为妹妹复仇，一个为孙女复仇，一个为妹妹复仇，对象都是大卫。大卫当然也痛苦，各位你不要说大卫，上帝保护大卫，上帝是保护大卫，但是大卫被自己的儿女这样追杀，你不觉得很生不如死吗？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不要有报复仇恨自义的心。这个老人，我想他到地狱里也会愤怒的，亚沙龙到地狱也是愤怒，那不肯信靠上帝总是咬牙切齿地说，上帝你不公平，没有看到上帝的赦免，也没有看到上帝的管教，也没有看到上帝的公义。亚沙龙自己没有错吗？很大错，他怎么可以杀哥哥，他怎么可以杀父亲，而且他杀了那么多人。亚西多福没有错吗？亚西多福挑起战争来也会杀很多的人呐。总之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就糊涂了，出的计谋对上帝也会败坏的，他自杀死了。24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也过了约旦河，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的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好，这个亚沙龙请一个人来做这个元帅代替约押，这个人也是他的家里人，也是他的亲戚，这个是大卫啊，大卫这个母亲的姐姐的孩子哈，所以也是算是表兄弟了哈。那因为古人跟今人一样，跟外人一样，这个亲信的在独裁国家里面或者在君主政治里面，这个甚至在今天这个国防部长啊，军权，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特务啊，这不可以假以外人的啊，通常都是用自己的人。那么所以亚沙龙就用这个亚玛撒做他的元帅，算他的表哥了啊。好，他们在那个地方安营在基列地。然后27节，大卫到了马哈念，那又看到一个外邦人来帮助他。大卫跟亚门人的感情是不错哈，虽然后来有一个战争，但是原来感情不错，就是这个巴西林哈，巴西来，他就带着很多的被褥、碗盆、瓦器，还有很多吃的东西，通通带来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说他们在旷野一定疲乏了。这又是一次的雪中送炭。大卫这次逃亡啊，最后能够全身而退哈，当然包括户塞出的那个主意非常好。当然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勇士非常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感谢主也有这个人，他还有马吉啊，还有巴西来带着这么多东西来给他，这很了不起。我们如果把他也想到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废物，没有一个人没有用的，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帮助人，包括这个打死哥利亚的勇士，他也需要人的帮助。那么我们也需要人的帮助，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都帮助另外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互相的帮助，也互相的受到帮助。神当然是我们唯一的帮助者，但是借着这些的。18章要作战了。第1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好，大卫呢分三队，约押啊，这元帅了，这个约押的兄弟亚比赛，这也是很忠心的人呢，然后就是以太，这个是外邦人跟随他的。在出战的时候，你看到大卫对亚沙龙的心了。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死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好，大卫要出战哈，这个当然是很悲哀了。 他出战其实我想不是出战，我们从底下看他出战还想有点想帮助或者保护他的儿子亚沙龙了。但是这句话实在也叫我们难过啊，他不能不去跟亚沙龙作战了。在生命记28:48那里讲到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你平顺的时候不服侍神，服侍仇敌，到最后仇敌就会来攻击你。我们不能在平常的时候好好侍奉上帝，一定要在艰难的时候像浪子一样啊，才想到我要回到我父家吗？大卫如果在最早的时候，各位，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我们要回想在几年以前，好几年以前，大卫在可以服侍上帝，可以出去为上帝作战的时候，他没有，然后他行了淫乱。当年没有用他的力气来服侍上帝，今天他又用他的力气来杀他的儿子，多么可悲呢？当然他没有杀他儿子，军人也不准他作战，理由是哦，如果你阵亡了太危险。但是大卫什么时候阵亡会不危险？大卫以前也是阵亡的话，那会造成全国的失败。但以前人家准他出战，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他老了，另外一方面这是儿子啊，他们不会让他去打他儿子。这个大卫如果要这样做，人家也不允许他这样做。王就说：“好吧，你们不要我出战，那我就不出战了。”但是呢，在他站在城门旁，军兵呢或百或千挨制出去，然后大卫在不断的谆谆告诫约押亚比赛以太，对三个元帅讲，三个领袖讲，也对其他的军队讲，因为其他军人也听到，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你看到，哎呀，王还是爱这个人的，即使他要杀他，即使他跟他的飞兵睡觉，但是这是他儿子，他还是爱他啊。爱是很好，应当的，但是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你爱不要姑息嘛，你对亚沙龙关系要正常化，你要有所责备，有所管教，然后也跟他和好，这些大卫都没有做到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和好又不愿意，见了面又有疙瘩，这个不好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对付这些事情。大卫还是很爱亚沙龙，那这场战争谁胜谁败对大卫来讲都是一个痛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这又是我们要再想到，这是从哪里开始的？这是从他一开始犯罪就有这样的事，到最后造成了亚沙龙的造反，造成了他们的最后不能不对立，不能不你死我活。虽然大卫还想说我们两个都不必死，大卫在这个时候好像也有一点预感到他会得胜，因为亚沙龙到底还是少不更事的，你们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第六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在以法莲树林交战，以色列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啊！这场战争亚沙龙失败了。亚沙龙怎么样呢？第九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偶然，这不是徐志摩的偶然呢？所有的偶然在上帝的手中都是命定的，上帝有计划让他遇见。然后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树林很多，很多人死在树林里面，死于树林。那么我们也看过哈，那个 Gladiator 里面在树林里跟蛮族作战，事实上罗马的兵团在树林里跟蛮族作战的时候是有失败过的，因为不熟地形太乱了。亚沙龙在这个时候呢，树林很多，他也是该死，他在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骡子离开他去了，各位，他被吊在那里了。如果这时候没有别人在，是可能没有别人在，因为树林里面一大堆的树嘛，也看不太清楚，没有人在也就好了，就有人看到他，真是该死了。他怎么该死了？各位，我们曾经讲过， 亚沙龙有一个最引以自豪的东西，就是他实在是非常的美丽，其中美丽之一就是他头发非常的重，很能吃重。他被吊起来了，他经过树林就那个头发就把它缠在橡树上吊在那，那驴子也跑掉了，他吊在那悬空。这让我想起伊索寓言里面讲到有一只鹿啊，有一次在水边看着它的倒影，就说哎呀我的脚真是好漂亮哦，然后又看到它的脚就是 horn 很漂亮，然后看到它的腿，哎呀我腿瘦瘦干干好难看呐、啊正在嫌它的腿难看称赞它的脚美丽的时候，哦有猎狗来追它，它就赶快逃逃逃、哦、终于逃得差不多了，哦它想啊这下好了，幸好多亏了这个脚。正在讲多亏这个脚的时候，他的头就是他的腿哈、啊，让他跑得很快，脱离了狗的追寻。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头上的脚那个后被树枝缠住了，就不能逃了。狗又追进来把他咬死了。后来他死前叹息就是：我所最以为美丽的头上的后脚呢，害得我死亡。本来我最讨厌的腿呢，难看的腿却帮助了我。好，这里我想亚沙龙他的聪明，他的美丽，他的成就，他的正义感，包括他的头发，到最后都害了他。本来可以非常好的，就是因为没有信靠上帝，这一个真是圣经上说从头到脚没有瑕疵人，非常惨的死亡了。不过他的死亡我们要下次再讲。愿上帝赐福大家。